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啊！那个今天已经是我们这个整个圣方济福传学院的周三的课程的第20次课程了啊。然后我也承诺了，就是下一周还有一次，然后这所有的课程就结束了，不然真的拖得有点长哈。但是我想呢是有意义的。我们从第一周，如果你们一直跟下来的，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是2周之前了嘛，对不对？所以从我们第一次的课堂啊，是一个根基性的这个行动与默祷。然后到后来，我觉得我想要一个比较核心的、基础性的整个的一个灵修的一个课程啊，不仅仅是单单的讲一个否定神学的基督徒默祷，所以涉及到了这个耶稣就祈祷的教导啦，然后链路、明路、合路啦，然后圣父、圣子、圣神灵修啦，然后再到我们的神恩复兴运动，然后再到这个沙漠教父的何为祈祷、何为默祷，以及沙漠生活的目标啊，然后上一次我们最后一次讲到了若望加先关于心的净化这个主题，以及沙漠教父的神恩的前四个。然后我想这个还是请弟兄可以帮我们往前翻一下，我就快快的把，以防上一次也如果有人没有听的，我们把这四个就再很快的过一遍啊。我们讲到说沙漠教父他们在沙漠里面的操练啊，借着进食啊、祈祷啊，然后不停的这些操练等等哈，那么他们获得了一些神恩，他们获得了一些神恩。那比较突出的啊，我们整理了14个。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了4个神恩。那你们可能如果你们有这个概念，知道说我为什么会从刚才我讲的这一系列20次啊，毕竟是20个晚上，20个周三的晚上，差不多整整讲了，再加上我们的问答啊，讲了几十个小时的课程，到底我们要干什么啊？灵修默观，终归这些所有的都是理论，终归是要落脚到我讲的说，我们要用默祷这个形式，在生活当中早晚2次的默祷去陪伴，去帮助我们有这样度一个默观的生活。当然啊，这个如果你们用伊纳爵的神操和默祷相结合，是最完美的啊，一个肯定的，一个否定的啊。这个我前面的课堂里面有讲过，圣言导读的那个形式啊。结合了否定与肯定、感性与理性啊、客观与主观、链路与明路，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啊。这个姐妹不用担心啊，我刚刚要讲这个。然后，所以前面29次的课程呢，正好我们在那个雅歌的 APP 上都已经上传上去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如果你说，哎，我前面有些没听到的，那个 APP 我们就是每一次结束之后，比如说今天晚上更新了今天晚上的录音之后呢。我们会发给大家，让大家去反复的去听的啊。正好我们昨天也开始了一个新系列的一个大概4、5次的一个更整合性的一个密集的一个讲座，也同时会上传到那个雅阁的 APP 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觉得当我们参与一个课程，今天我们就只专注在当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啊。我们专注在今天晚上的课程啊。好，总之呢，所以到我们讲到沙漠教父的神恩啊。第一个神恩的静默，我就快快的过啊，用安静来克服许多的这些诱惑啊。这个安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快快的把这四个过一下，就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也不想拉太长的时间啊。第二个，时时祈祷，谨记这句长老说的：如果隐修是只在站着的时候祈祷，他根本就不祈祷啊。或者我们自己说，哎，如果我只是去教堂去聚会的时候祈祷。那我平常都没有祈祷，那你就根本就没有在祈祷。所以时时祈祷啊，这是一个状态。所以默观是什么呢？默观就是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样祈祷延伸到我一天生活当中的24个小时里面啊，就是它成了我一个生活的形态啊。基督徒的默祷或者是我们的祈祷，它成了我整个生命一天中的一个，它塑造了我的整个一天的生命啊。不只是说，哎，我有需要的时候，我现在啊。主啊，请你保佑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这个祈祷，它塑造了我一天的生活。大家去想一下，这个祈祷塑造了我一天的生活，全然的交托给主，全然的信赖，全然的交托。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转变啊。我们平常觉得啊，祈祷就是我有需要了，我就向主说话啊。可是这个祈祷应该变成我生活当，它塑造了我整个的一天。我的整个生命就是一个祈祷的人，而这个祈祷不是说我去求什么，而是与天主同在啊。这个我们 一开始就解释得非常清楚啊，祈祷就是把自己的整个心神提升到天主的台前，所以祈祷就是我和天主同在的经验啊。任何时候，任何时候，如果我在呼吸，我就在祈祷。其实念耶稣祷文就是这样的啊，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是我在呼吸，我就在祈祷，甚至不是嘴巴说的，但我警觉到天主的在啊。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姐妹总结了一句我很赞叹的，她说：“身在心在就是祈祷啊，我的身和心都在当下，就是祈祷了。因为天主永远在当下，所以我的身体在，我的心在当下，我就是祈祷。所以时时祈祷也是他们的一个神恩啊。好，我们第三个快快的过，我们主要是讲今天的啊。第三个气绝啊，气绝，当然这个气绝有很多很多的东西，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贪占，甚至是啊，这里面的故事里面讲了说，舒适的生活、虚荣，然后如果你有一些东西，别人送给你一个礼物，你不愿意转手送出去，那这个东西就把你给束缚住了。所以气绝啊，气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气绝实际上是让我们真正从一切事物上，或者可能今天我们可以从一切有毒的关系里面啊。一切的病态的关系啊，这个控制欲的父母亲啊，或者是这种啃老族啊，或者是这种病态的依恋啊，依恋父母的这种，这是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啊，就是父母子女、父母与子女之间啊，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啊，要么是过度的霸占，要么是过度的疏远，或者是这个亲密关系也是如此，伴侣之间也是都是这种有毒的占有欲。啊，等等等等啊，气绝是一个帮助我们从一切的这种不健康的、对物质的迷恋，或者是对关系的这种不健康的迷恋里面解脱出来。所以，气绝是一个神恩，也是应该去操练的啊。第四个就是谦卑啊，谦卑。这个，如果你们是长期听我默祷课的人，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啊。用谦卑来对抗魔鬼的诱惑啊，常常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想追逐那些宏大的啊，好像天使给我显现了啊，奇迹的啊，耶稣对我说了什么，圣母对我说了什么啊，需要分辨的，需要分辨的，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如果你足够谦卑，你不容易上当啊。这个魔鬼经常变化成这个光明的天使来引诱人啊。所以，谦卑啊，谦卑是分辨一切神恩的基础。这个我就不再着重强调了，你们回头可以再去听录音啊。那我们今天从第五处开始讲起啊。我们今天讲五个神恩，然后下一周的周三再讲另外五个神恩。那我们所有的关于默祷灵修在圣方济福传学院的这个课程就结束了啊，已经讲了21周了。我想讲的太多了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在过去这2周里面，在生活当中你们有操练默祷。我讲了，我嘴巴讲烂，我的目的是只有一个，你们在生活当中要有这种否定式的默祷的操练。那至于其他的，这个否定式的默祷操练，默观可以帮助你整合你所有的其他的肯定式的，不管是信德的想象啊，还是口祷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操练，这个否定式的默祷是能够把它做一个整合的。所以我希望啊，希望你们都有默祷。否则你们只是来听了课啊，觉得好高兴啊，肖老师讲得很好，然后讲完了之后就结束了啊，那这样有点可惜啊，希望你们有这个坚持这个默祷的操练哈。好，沙漠教父的第五个神恩稳定啊，那先读故事吧，读完了故事我再结合讲我个人的经验啊，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我分辨这个本笃会圣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誓愿啊，一个誓愿。那我们先读故事哈，圣安当啊，大名鼎鼎的圣安当啊，圣安当说。正如鱼离开水会死，隐修士离开他的草棚或与世人同住，他们便不能坚持独处祈祷。因此，正如鱼应该回到海里一样，我们也应回到我们的草棚。否则，留在外面，我们会忘记护守我们的内心。啊，我把这两个读完呢，给大家30秒钟去默想一下哈。一位长老说。正如一株常常移植的树不能结出果实一样，如果一个隐修士常常变换居处的话，他的隐修也不能结出什么果实。 给一分钟给大家去默想一下这两个短短的语录啊。为什么这两个故事我待会儿来解释啊？为什么我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核心的呢？本笃会有三愿呢、啊。本笃会就是你知道神父们发的三愿：服从、稳定、神平啊。那这个也有一个雏形的。本笃会是比较早的，我们都知道4世纪、5世纪圣本笃建立这个修会，他的三愿是服从是一样的啊。第二个叫做生活皈依或者叫敬德啊，conversion of life，他强调我们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重新皈依天主。那第三个愿呢，就是稳定啊，stability，我们也翻译成恒常啊，稳定恒常。当一个人发愿进入到本笃会的会院里的时候，当他发了稳定愿啊，意思就是在圣本笃的时代是说，当我进到了隐修院，我这辈子都不会出去了。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不能理解啊，可是这个时代变迁啊，语境已经不同了，我们都知道。像我的老师啊，Father Lawrence 文神父啊，还有很多我们知道很多的本笃会师啊，这些大名鼎鼎的啊，就是你们都很熟悉的那个德国的那个本笃会师叫什么什么啊，突然把他忘记了啊，四处去讲课啊，全球去讲课，讲得非常非常好啊。那他们就离开了会院了呀，而且他们非常频繁的全世界的飞啊，他们在全世界各地带领退行毕竟等等等等啊，古伦啊，谢谢啊，古伦神父啊，他也是全球飞的，那 Father Lawrence 也是全球飞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说，我离一旦进入到这个隐修院里面，就一辈子不离开了。但是我们明白这个院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对圣本笃来说，当你进到了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第一条说的，其实稳定的意思是说，常常去留心你的心灵，常常留心你的心灵啊。你知道福音里面耶稣说，回到你的暗室，你的在天之父。会告诉你一切的答案。回到你的暗室，这个暗室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隐修士啊，在这个希腊的这个阿托斯山呐、啊，这是东正教的圣山啊，很多很多的隐修院啊，也有这种一个人独修的啊，一个小山洞。圣本笃就是在一个小山洞里面。你们今天去罗马朝圣，坐这个巴士大概20分钟吧，就有一个叫苏比亚科的地方。你们应该读圣本笃的传记，应该很熟悉这个地方。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山洞啊，那现在沿着山洞。盖了一个隐修院啊！我有一年去这个地方，我就感觉，哇，我就感觉好好强的能量啊！我就感觉到圣本笃的那个能量啊，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山洞，圣本笃就在这里面隐修啊。这个是说外在的地方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稳定在这个一个回到我们的内心啊，它强调是回到你的内心，常常要去守护你的内心啊。常常要去守护你的内心，这也是我们若望福音啊。如果这边有信教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啊，若望福音的一个神学的根基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内啊，扎根在耶稣基督内，扎根在耶稣基督内。如果你变来变去啊，变来变去，就跟第二个故事一样，常常移动的树结不出果实。这个对我们的属灵的操练也是很有意义的。你看这么多年来，我从15年回来做末导的工作，中间整个中国教会啊，你们很多人都参与了，发生过很多很多的啊，大家哎兴起了一个什么啊，费洛美娜都去搞费洛美娜了啊，33天奉献都去搞33天奉献啊，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你们都去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我不是说这样有什么问题，那种如饥似渴的那种学习的心是很好的。但是你要坚持那么适合你自己的，我讲的适合，我现在讲的就是一个平衡啊，就是适合你自己的，不是神操很好，你要有人带。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想象力很丰富的人，你也要适当的加一些这个默祷的元素。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智的人，那么你需要多有一些这种比较感情性的神恩的呀，或者是神操的啊，就是每一个人的气质不一样。没有一条灵修的这个方式方法说是绝对一样的啊，所以 你要找到一个稳定的，对你来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操练的方法。对我来说，默导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可以综合的一个操练的方法。为什么对我来说稳定这个院这么重要？就是你们很多人其实也很了解我嘛，我以前那个你们也都知道我的经历，我曾经也在很多不同的团体生活过啊。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做神父的，这个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做神父，所以呢，但是我就想觉得。以一个平信徒的身份啊，去做教会的工作，读神学，所以呢，我也去了几个不同的团体啊，你们也看过，泰泽日记啊，还有这个厄玛诺尔团体呀，啊等等，还有其他的几个团体都对我很好啊。然后最后为什么我会选择默祷团体作为我的一个最后的这个发愿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稳定愿当时提醒我了，就是这个稳定愿。当然，圣本笃的神恩也很吸引人啊，毕竟一个1500年的修会，当然是。当我们特别是研究中世纪的这些本笃会的历史的时候，真的很吸引人，很迷人啊，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提醒了我，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今天我去这个教堂，觉得不是很好，我就换一个教堂，再换一个教堂，永远没有一个稳定啊。或者我谈恋爱也是啊，这个我今天谈的这个朋友，不好。再换，再换，再换，工作也是如此啊，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我内心永远一个没有稳定的，永远一个没有稳定的这个扎根，就结不出果实，结不出果实啊，结不出果实。因为我们在伦敦的时候也要分辨的啊，这三个誓愿都是要专门的，有一些研读的材料，还有我们的灵修导师啊，Father Lawrence 啊，他对我来说稳定是，我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解啊，这个稳定就是说。回到你的内心去，守护你的内心，扎根在耶稣基督内。虽然你的身体可以，虽然你的身体可以变来变去啊，虽然你的身体可以变来变去，虽然你的身体可以动来动去的，全世界满世界飞啊，现在全球旅游都是很容易的哈，但是你的心是稳定的。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啊，就是心没有定啊，心没有定。到了这个地方，想那个地方啊。今天啊，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你今天跟一个人出去吃饭啊，大家都有这个感受。聊着聊着，这个人我们都把手机拿出来了，然后开始跟手机的另外一端的人聊天。等到下一次跟那个人吃饭的时候，这个手机永远在跟手机的另一端的人聊天，永远忘记眼前的这个人。一样的道理，是说明我们没有在心里有一个稳定的。如果我们有借着操练稳定，我们永远是眼前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人，当下的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稳定啊，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的呢。但是这些是借着我们的默观、默祷的操练，可以去慢慢的去不断的进步的啊。这个，所以我们谨记这个稳定的神呢，就是我们下次如果啊，等在实践上来说啊，我想说，哎呀，这个教堂我不想待了，我再换一个啊，给自己一点。提醒一下，我再试一试，我再试一试啊！不要那么跳跳跳跳跳，变动变动变动变动变动。虽然一切皆变啊，但是呢，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扎根在耶稣基督内啊，扎根在耶稣基督内是有稳定的神恩的哈、啊。所以谨记啊，这个是沙漠教父他们操练的一个神恩哈、啊。好，我们看第六个圣言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都不需要怎么讲，大家都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些故事呢，非常非常的切肤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沙漠教父》的故事非常非常的说到我们的心里去了，说到我们心里去了。圣言啊，希伯里院长说：“情愿吃肉和饮酒，也总比借诽谤而试试你弟兄的血肉好。”在沙漠里面，这个肉和酒都是不允许的啊。当然，到后来圣本笃的隐修院呢，可以依据情况喝一点小酒啊。如果天气冷的话，可以喝一点小酒，但是不允许酗酒啊。但是沙漠里面是非常严格的，肉和酒都是没有的，不许的，不允许的。但是这个院长却说，我宁可你吃肉和喝酒，也比你吃你弟兄姐妹的血和肉好。什么意思？你的嘴巴，当你在诽谤别人，当你在八卦别人的时候啊，当你在背后说三道四别人的时候。你就在吃他们的血与肉，非常非常的切肤的一个故事，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真的真的管不住嘴巴，常常就是背后讲论他人， 背后讲论他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又都有这种潜在的啊，狗仔队这种啊，八卦啊。你看我们最近新闻上的，特别是女性啊，这个我不敢讲啊，我不敢讲这种性别歧视的话啊。那这个对吧？天天看八卦啊，抖音上的、啊、今日头条，天天看这些八卦，明星的八卦怎么着啊，以此为乐啊，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事情啊。啊，有一位修士问一位长老说啊，这第二个故事很好，非常非常好啊。有一位修士又问一位长老说，父亲啊，圣人是否常知道天主的力量是什么时候进入他们之内的呢？长老说，不，他们不常知道。嗯，跟我们平常理解的不一样，好像说啊，圣人什么，好像说圣人啊，好啊好啊，我不能看你们聊天记录了啊，太搞笑了啊。我们都觉得圣人一定跟天主的关系非常亲密的，看你们这位长老说什么啊？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伟大的独修士的弟子啊，一个非常在沙漠里面非常有名气的一个隐修士，他的弟子呢做错了一件事情，结果这个隐修士对他的弟子说：“你去死吧。”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语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弟子立刻倒地而死了。这个隐修士立即啊悔改。就向天主祈祷说啊，主耶稣，请你恢复他的生命啊，我以后会很小心的说话。然后这个弟子又复活了啊。当然，我们去读这些故事的，你们如果是一个很理性的头脑，会说啊，这些故事是真的吗？啊，怎么啊？不重要，我觉得不重要。这些故事呢，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我们去看这个故事背后的意思啊，我们去看这个故事背后的这个深意啊。一个圣人，一个常年在末关生活的一个隐修士。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嘴巴有，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嘴巴有这么厉害啊！让一个人去死就死了，然后当他悔改，让这个人就活了。那何况我们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嘴巴轻易张张就诽谤他人、攻击他人、诅咒他人、说人家的闲话，圣言是一个需要操练的啊。但后来甚至操练到，哎，有的人在操练，嘴巴上不说了，但心里还在判断别人啊，脑子里还在判断别人。那么耶稣说，不要判断他人，以免被判断。不要判断他人，以免被判断。管住自己的嘴巴啊，管住自己的嘴巴。下次当你想要说别人的说三道四的时候啊，记得这个故事，不要吃你弟兄姐妹的血与肉。好，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切实的情况啊。因为长老常说，最初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我们常讲对我们灵魂有益的事，我们上上下下甚至上升到天堂，但现在我们聚集在一起，把时间消磨在批判每一件事上，我们把彼此推入无底深渊啊。我想把第四个一起念完了我们再分享啊。有一位修士问巴德院长，很出名的一位院长，我应该怎样在自己住的地方举止行动啊？就是我如何在我的团体里面举止行动。长老说，要好像陌生人一般小心谨慎，无论你在哪里，不要希望你的语言能产生权力，这样你就能得到平安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各种各样的团体啊，各种各样，每个堂区都需要团体啊，各种各样的啊，接待啦，读经啦，等等等等，不同的小组团体，我们刚刚聚集在一起时候非常非常的有热火啊，我们要为天主要做一些事情，来，我们聚集起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服传啦，读经啦，唱经啦，等等等等，哇，那个时候我们多么有热火，我们的灵魂甚至上升到天堂啊，这个长老说，但是呢。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就开始彼此批判，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然后把彼此推入无底的深渊。这个批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点，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要当老大，我说了算，我说了算，我想要最有权利啊。可是弟兄姐妹们，外面的人可能会这样，可是作为基督徒啊，我们都听说过罗马教宗啊，教宗他还有一个头衔叫做 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吗？由俄我略教宗提出的一个教宗的一个 title 叫做众仆之仆啊，众仆之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不怎么用了，教宗的一连串的这个他的 title 上面有一个众仆之仆，他是一切仆人的仆人。耶稣说：“居上的你要在下，在后的在前的你要在后。”所以当这个俄我略教宗啊，这个中世纪初期的教宗啊，本笃会的教宗啊，我们非常骄傲于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教宗啊。他说：“我是众仆之仆，我为了服务天主，我是一切仆人的仆人。虽然我是罗马的主教，我是教宗啊，整个教会的可见的这个元首，可是我是一切仆人的仆人。我的工作是为了服务，不是为了掌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堂里面，或者在我们团契里面，等等等等，我们都觉得啊，我想要当老大，那你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小心了，不要妄想你的语言产生权力，但是有点难啊，有点难，除非你足够警觉啊，除非你足够警觉，否则非常非常难，因为权力欲啊，人总归会被这些钱权名色啊，这些魔鬼要引诱你的东西，你很难很难的逃脱的。所以一定要谨慎，不要想着说我说话就要一言九鼎啊，或者在家庭里面啊，父权制，我们中国啊和这个圣经里的犹太人是一样的，老爸说什么全家都得听啊，或者现在女性比较有权利了，在中国啊，老妈说什么全家都得听啊，这个呵呵，当然我们知道管理需要一定的原则，但是呢，越是居上位的越是要谦卑啊，记得俄我略教宗的这个词啊，众仆之仆。啊，如果你是居上位的，如果你是服务于教会的，服务于团体，你要知道你是在服务的，你不是在这里谋求权利的。所以慎言呐、啊，管住嘴巴，就是不要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言堂啊。慎言也是一个操练的神恩，慎言也是沙漠教父操练的一个神恩，彼此的不去判断，彼此的不去诽谤，你就营造了一个能够让你自己在这里修行的一个环境，所以在沙漠里面啊，所以团体修行也是有的啊。我上次也讲过，这个团体修行的这个始祖啊，帕克米乌斯啊，人一聚拢在一起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会有这种集体的会归啊。所以慎言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本笃会规里面也读到，如果说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啊，我们无端的去攻击弟兄姐妹啊。三次之后啊，如果按照原则上来说，三次之后你是要被逐出这个会员的，所以管住自己的嘴巴。这个其实是操练我们，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当你慎言管住自己的嘴巴，其实你在操练一个谦卑的心。为什么你嘴巴一张就要攻击别人呢？为什么你嘴巴一张就要判断别人呢？因为你不谦卑，因为你觉得我最厉害，我是老大。所以慎言，反之，它也是操练我们内心的一个谦卑的一个神恩啊。所以谨记啊，所以慎言，我觉得这个第一句真的把它记到脑子里，非常短啊。宁可你吃肉和喝酒，也总比你诽谤而吃你弟兄的血肉要好。非常非常的切肤的一句话啊，记到脑子里面去啊。好，那我们看第七个神恩啊，勇气。天主教徒或传统的基督徒不会，我们讲了四种最主要的德性啊，这个从这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讲到了，然后天主教会也继承下来了，整个教会都继承了这个四书德啊，节制勇毅啊，节制啊，节制，至上至啊，勇敢，公义啊，这是四书德啊。当然，与之相对的就是三超德啊，信、望、爱。所以，勇气是一种德性，弟兄姐妹们，勇气是一种德性，是可以操练的。我们有一首歌，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有首歌就是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你们听过吗？感谢主的那个，其中有一句说啊，软弱的变坚强，软弱的变坚强。过去我很胆怯的，现在我在主内获得了勇气啊。啊，我们看这些故事啊。巴德院长说啊，如果你有一柜子满满的衣服，放着很久也不打开，柜子里面的衣服必定会发霉腐烂。在我们心里的思想也一样。如果我们不用实践的行动把它们拉出来，经过了一段长时间，它们就会变酸和变坏。什么意思呢？你想要改变啊，不管你想要改变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想改变， 就要付诸行动。虽然我们脑子里想我想改变，踏不出第一步行动，你就永远没有改变，你就永远没有改变。啊，就我们今天说我想减肥，人人都在说减肥，可是我们都知道减肥要管住嘴，对吧？迈开腿，可是呢，偏偏管住嘴的时候呢，火锅来了也要吃，麻辣烫来了也要吃啊，什么什么来了什么吃什么，管不住嘴又不想运动，那你这个减肥就只是一个空想，天天想着我要减肥，想是瘦不下来的啊，想是瘦不下来的，你要做，你要做，这个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勇气说，我真的要改变了，我不能再这样了，我不能再这样了，我想要改变，这是需要勇气的啊，所以教会说这是一种德性啊，它是一个德性，是可以借着操练获得的。第二个，有一位修士就问巴德院说，有许多使我分心的思想扰乱我的心，因此我正面临风险。于是长老把他拉到屋外，站在露天里对他说，把上衣拉开，直到胸口，把里面的风抓出来。但这个人回答说，我做不到。因此长老对他说，如果你不能抓风，你当然不能阻止你分心的思想进入你的脑子里，但是你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思想说，什么意思呢？我们做默祷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读这个故事，应该会非常的有感触啊。我们在默祷里面强调说啊，在默祷这30分钟，会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图像、分心走意的东西来，那我要去跟他纠缠吗？不。我只需要回到我的短颂上啊，Maranatha 也好，或者是耶稣祷文也好，我不去跟他们纠缠，我只是回到我的祈祷上面，这些东西慢慢慢慢的随他来随他去，啊，这位长老说的非常的人性化，弟兄姐妹你们听啊，过去教会有一些灵修就是把人人都往拔高了，但是很难啊，这个长老说，来去自由啊，一样的意思啊，来去自由一样的意思啊，弟兄姐妹你想。这个长老说的非常的人性化啊，分心走意，你根本就你抓不住他。大德兰也讲过这个话，大德兰我们默祷的时候课程里面常常说，大德兰说分心走意跟吃饭、睡觉、喝水一样的自然。你只要是人，你坐在这里，只要你不警觉，就有分心走意啊。你们去想一下，你们什么时候警觉？那个是很警觉的，因为你被那些内容给吸引了啊，搞笑的。啊，感动的，你那个警觉，要是把这个警觉平移到，你要是把这个警觉平移到祈祷，或者警觉天主在当下的临在，那就不得了了，弟兄姐妹们，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是能成圣的，那真是能成圣人啊！这我们不能够。如果我手机放下，在这坐5分钟，就开始抓来抓去啊，就要分心走意了。分心走意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啊，自然的，但是。让他来去自由啊，让他来去自由啊，就像刚才这个聊天框的弟兄说的啊，让他来去自由啊，静静的让他来，静静的让他去，这就是布的工作，这就是布的工作，让他自来自去，不去理会他，这个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我们在默祷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默观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我们过去的一些伤痛啊，这个。我这样讲，你们很能够理解啊。默祷的时候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了，这样的例子啊，有很多人默祷的时候，那些过去的伤痕的经验不断的浮现出来打扰他，不断的浮现出来打扰他。但是我们很多人又觉得，我想要去纠缠，因为那是我过去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因为很多时候做灵修辅导、做心理咨询，我们看到一个人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不是我们的专业有问题，而是这些人不愿意松手，对那些伤害他的经验，那些原生家庭的经验，他不愿意放手。他放手了之后，觉得我没有根了，我就找不到我了。可是那个是一个负面的，可是那是一个负面的，而要斩断这些东西是要勇气的。这种经验很多很多的啊，有些姐妹啊，做了默祷，有些负面的经验浮上来，浮上来，浮上来，浮上来，浮上来。然后我的答案永远是说，不要去理会。当然，你可以事后在这个默祷之后，你想一想，如果确实是有一些可操作性的这个事情启发了你，你可以去琢磨这个事情。但你不要在这个在你安静警觉的时候和他纠缠，你打不赢的，你打不赢的。勇气为什么这么重要？ 勇气，一是说我们去对抗，一是说我们去对抗，二是说我们有勇气不去和他纠缠，放手也是一种勇气。在末祷的时候，我们真的这些经验出来的时候，放手也是一种勇气。哪怕只有这半个小时，哪怕只有早晚这半个小时，我不去纠缠他，我只是回到这个祈祷词上来。但我们的信德告诉我们，天主在帮我们打这一场战役。圣咏里面说，你们当停手，你们当休息，当知我是天主，是天主在为我们打仗，我们自己打不赢的啊！放手也是一种勇气。最近有首很庸俗的流行歌叫这个名字，叫什么名？放手也是一种勇气啊！特别是对那些伤害我们的经验，在末祷的时候，我们不去理会他们，警觉的回到这个祈祷词上来，这也是需要勇气的。和过去的自己修和，也是需要勇气的。和过去伤害你的那些人，伤害你的那些经验去修和，也是需要勇气的。好，第三个，有人问一位长老说，圣经上说道路是崎岖和狭窄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说主的道路是崎岖和狭窄的，这是什么意思？长老回答说，这崎岖和狭窄的道路是指人为了爱天主，应该用暴力除去自己的判断，用刀割断自己的意志，这就是经上记载的中途的情景啊，使徒们的情景，说看，我们抛弃一切跟随你。我们更熟悉一句圣经上保禄说的话，天国是靠什么夺取的？天国是靠猛力夺取的，是要猛力才能夺取天国的啊！这个意思是跟随天主，我们要有勇气，要放弃舍弃很多东西，这个又跟我们前面讲的气绝又联系上了啊！你跟随天主，你要舍弃很多东西的啊！我们讲说神父修女啊，他们舍弃了婚姻啊，他们独身，那我们教友也舍弃了很多东西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但是呢，人为了爱天主，你有勇气做，你就会得到天主的赏报啊！这个赏报不是说物质的，也甚至不是天国啊，天主本身就是那个赏报，我们经验和天主的同在就是那个最伟大的赏报。耶稣说，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啊，其他的自然会加给你们。天主的国和义是什么？就是天主本身呢，弟兄姐妹们，天主的国和义就是天主本身呢。我们这个，所以勇气啊，跟随耶稣基督，跟随基督是要有勇气的啊。我们知道那个德国的有一位神学家彭霍费尔啊，我们听过啊，这个中文也出了他们很多书啊。这个他那个他是神学家，但是他那个时候在1930年代，他去选择这个刺杀这个希特啊。要早点做纳粹的统治，但是他失败了，很可惜。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啊，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是要付出代价的，谁想轻轻松松的跟随基督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说，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要有勇气的。如果我们在苦路上，我们有没有吸满，那个吸满还是被强迫的啊？你们有没有乌洛尼迦啊？如果你们熟悉啊，我们念玫瑰经啊，这个都有的啊。这个如果是新教的弟兄姐妹不太熟悉，这一处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教会的传统啊，教会的传统有记载，当耶稣在苦路上这行走的时候，有一处啊，有一位妇女叫做乌洛尼迦，她勇敢地冲出来，拿一个帕子啊去擦拭耶稣的血和汗啊，奇迹发生了，这个帕子上就印出了一个耶稣的脸庞啊，这幅画是我们教会啊，东正教、天主教都有这幅画，很出名的啊，叫做天成基督像啊，不是人手画的，是耶稣自己的脸啊，显在了这幅帕子上。天成基督像啊，是很著名的一幅圣像啊，东正教很多地方都有这幅圣像啊。乌洛尼迦这一位圣女，你有没有这个勇气，跟随耶稣，当着这么多众目睽睽之下，你冲出来给他去擦拭他的血与汗？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当你虽然置身人群，但是你内心是扎根在耶稣基督内的，或者你舍弃一下，当然这是属灵的解释啊，我不是说大家都去修道去，大家都去沙漠里面去啊。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勇敢的为了主舍弃一些，或者我们说的自私一点，你说你是为了天主，其实你是为了你自己。找到天主，找到自己，找到自己，找到天主。你说你是为了爱天主，我们说其实为了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在我们里面找到天主， 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是要有勇气的，弟兄姐妹们是要有勇气的。但勇气是可以借着操练啊，勇气是可以借着操练能够获得的啊。这个这是核心哈。我们还有最后两个啊，我们看第八个神恩啊，爱德啊，还要讲吗？啊，三超德的最高的这个保禄宗徒说，现今最大的就是爱德啊，有了爱德就有了一切啊。梵梅的迪奥道神父啊，就问道于巴波神父说，请给我一句金玉良言啊。如果你们听过我那个沙漠教父的课，就知道这一句是名言啊，最著名的。所以这些人就去说，阿爸，请赐我一言啊 ，Give me a word 啊，请对我说一句话。这是沙漠教父里面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句话了啊，就是请赐教的意思。然后巴波神父就想了一下，跟这个人说，哦，迪奥道，去吧，满怀爱心的对待每一个人。因为只要有爱心，就能在天主面前直言不讳。我们很多人对天主是一种恐惧，而这个恐惧是带着赏善罚恶的。天主，我做好事，天主表扬我；我做坏事，天主罚我。当然，天主有这个公义的一面。可是，你看这个巴波神父说，只要你有爱心，你可以在天主面前直言不讳。只要，而保禄宗徒说什么？在爱内没有恐惧。如果你在我爱里面，你是没有恐惧的。如果我们还有恐惧，所以说明我们对天主的爱还有误解，或者我们本来就带这种交易的头脑来信天主的。可是天主是爱呀，只要你有爱，你在天主面前可以直言不讳，像约伯那样，像雅各伯那样跟天使摔跤。只要你的心里是被天主所充满。有一位隐修士叫沙勒宾啊，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把他的福音书卖了，把钱送给挨饿的人。他说，我把这本教我把一切变卖救济穷人的书卖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在福音里面说，对那个富家子弟说，去把你的一切都变卖了，捐给穷人，再来跟随我啊。然后这个隐修士听了，就把他的福音书都卖了。当然我们今天圣经是，虽然圣经现在还是有缺啊，但是真的不缺了啊，这个家家都有一本圣经啊，可是在沙漠教父的时代，手抄本啊非常非常少的。这个隐修士把福音书都卖了，把钱送给那些挨饿的人。他说，因为我把这本教我把一切啊，这本书里面告诉我说，把一切卖了救济给穷人啊。你看这个话说的非常的有意思啊。爱德啊，爱德，爱德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能舍弃，但是很多东西我们又不能舍弃，那个不能舍弃的就是把你给挟制住的，往往是最难的。我们最在乎的就最后变成了挟制我们的东西，但是爱却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种挟制。用别的方法很难，可是当你只有爱的时候，你才愿意舍弃啊！你们都有这种谈恋爱的经验啊，口袋里装着100块钱，100块钱都要给对方用啊！你愿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对方，只有爱才让你有这个能力和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否则就打破不了这个怪圈啊！你越在乎什么，你就越被什么给挟制住。今天父母啊，觉得子女是他生的，就要把子女全权的抓在自己手里啊！从读书到婚姻，一手包办啊！不过现在都21世纪了，好一点了，但我知道很多老教友家庭还是这样的啊。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啊，这个我们把我们的爱给到我们的父母，给到我们的子女，给到我们的伴侣，给到我们的朋友，你给就好了，不要妄求回报啊。所以这里一段话本来是下面这段话本来是我放在这个沙漠教父一开始讲课的核心的句子啊，我把它放到这里了。爱是一切灵修生活的先决条件，爱比知识，比奥秘的知识，比那些神秘主义的知识，比苦行，比默观，比独处，比祈祷都重要啊！这话我们能理解的，保禄说的，爱是最大的德行。如果我没有爱，哪怕我会像天使一样去歌唱，也不过是一个破锣啊！保禄这话说的太绝了，爱比一切都重要。这里说爱比知识啊，我们觉得我们很懂啊，我很懂神学啊，我比奥秘的知识啊，我很懂灵修学啊，我天天苦行啊，守斋刻苦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 前几年我知道的，现在可能还有啊，一周守四天的斋啊，守三天的斋，不吃，完全不吃啊，默观啊，独处祈祷，爱比这些都重要。爱其实就是灵修生活本身啊，这话换一个词，天主是爱，天主就是灵修生活本身。没有爱，其他的灵修练习无论多么高超，都是没有内容的，只是幻想而已。而且越是高超，这幻想的危险就越大。如果没有爱，我觉得我读了很多神学啊，我觉得我操练了很多，但是我没有爱，我没有爱心，我对人没有爱，对自己没有爱，这种危险性反倒更大，让你陷入了一种牢笼里面。爱是一切灵修生活的先决条件，爱其实就是灵修生活本身。那你说我们做教友一辈子图什么呢？图上天堂，天堂不就在当下吗？天主不就在当下吗？当你一旦警觉，当你和天主同在的这个经验，默祷的这个和天主同在的这个经验，你被天主的爱充满，你就自然的分享出去了。这就是一切。所以我很喜欢一些东方灵修的话语啊，未来已经结束了啊。我们很多人的脑子告诉我们说啊，我要未来，我明天要怎么样，后天要怎么样，十年后要怎么样啊，以后老了，我以后要上天堂。好好的生活在当下吧，弟兄姐妹们，当下这个时刻是天主唯一对我们说话的时刻。好，我们看下一页，差不多啊，最后一个我们讲完就今天这个结束啊，然后后面就那个问答。张弛有度啊，属灵的原则，张弛有度啊，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佛教里面，你们去看那庙里面啊，这个弥勒佛和这个韦陀旁边有四大天王，这个西游记里面都看过四大天王啊，这四大天王里面有一个拿琵琶的，这四大天王的这种法器也是很有属灵的解释的啊。这个我们不要光觉得人家拜偶像的时候，人家他其实里面有很多哲学内涵。有个弹琵琶的啊，广目天王啊，弹琵琶的那个琵琶的，这个佛教的属灵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张弛有度。我们弹吉他也好啊，等等，我们知道这个弦乐器为什么要调啊？太紧了，听起来很干；太松了，它这个音出不来。张弛有度，我们的属灵也是如此，我们属灵的生活也是如此。这个故事啊，我太喜欢了啊！又是大名鼎鼎的圣安当啊，有一个猎人经过了沙漠，看到圣安当和他的弟子们在那里聊天啊，嘻嘻哈哈的。这个猎人就很震惊啊，你不是这大名鼎鼎的圣安当吗？你不是应该独修吗？你不是应该整天苦着个脸吗？啊，我们今天，如果你们今天还有这种误解啊，我们觉得修行的人一定是越苦啊，看起来越苦越干瘪越瘦，我们觉得他越神圣，不一定的哈，弟兄姐妹，不一定的。当然，如果是有修行的人，他是会，有很多的很淳朴、简朴、简单啊、清瘦等等等等啊，可能会，但这不是一个绝对标准啊。我们一看到越苦苦兮兮的，可是我看到苦兮兮的人，我就想逃离呀、啊。这个20世纪的这个哲学家罗素啊，我讲过无数次了，这个英国的大哲学家伯纳德·罗素啊，他说，他写过一本书叫《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看到那些基督徒啊，一个个愁眉苦脸，没有喜乐，肩上感觉千重重担压在他们身上，完全毫无喜乐。我看到他们，我只想逃，我一点都不想成为基督徒。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真的有道理。我们今天看到啊，我以前在菲律宾的时候，这也不算讲坏话，免得又说我讲人家的坏话。就是我们以前周四，每周三啊，这又是周三。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每周三会去这个德兰修女的这个仁爱修会去服务啊。我们是照顾这个身体不是很好的小孩啊，婴孩的等等等等。那个院长呢，那个院长是个韩国人，是个韩国的嬷嬷。老实说，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躲。我没有说他不是圣人啊，就是他的脸呐，就是非常的苦苦兮兮的啊，你就感觉这个人像耶稣一样承担了整个世界的苦难都在他的肩上，他的脸非常非常的苦。我看到他，我就叫声哦，mother，然后就离开了，就是我觉得毫无喜乐。圣安当在这里说啊，你是干什么的啊？这个人说我是一个猎人。圣安当说，那你把你的箭挂上，射箭啊，射箭啊。这个猎人就做了，射了一箭。圣安当说再射，又射了一箭。圣安当说再射， 啊，再射。然后这个猎人说啊，如果我不停的这个拉弓，这个弓会断掉的。所以圣安当说，做天主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拉得太紧，我们会崩溃，因此应该偶尔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这个猎人啊，茅塞顿开啊，持械而去。张弛有度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啊，不偏左，不偏右。这个我前两次上课讲过的，不偏左，不偏右，走在一个比较平衡的道路上，走在一个平衡的道路上。我相信我刚刚说那个嬷嬷一定是一个圣人，但是天主呢？天主在哪里？如果我们啊，如果我们整天都是愁眉苦脸、惨兮兮的，你跟人家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好，信耶稣怎么怎么好，可是今天当代人21世纪的人，我们经常说，哎呀，我们福音传不开呀，很多人说这个年轻人不来教堂啊，你见到年轻人就在说一些神话啊，啊，信耶稣。这个得病不用吃药啊，信耶稣上天堂啊，不信耶稣下地狱。这对今天21世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怎么会奏效呢？怎么会有用呢？你的脸充满了狰狞啊，你不信是要下地狱的，你脸上没有喜乐，你怎么去传福音？张弛有度，它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平衡啊。昨天你们如果有听我讲的。张弛有度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平衡的态度，不偏左不偏右，在一个平衡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修的一个操练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哎，肖老师默祷很好，但是呢，我们一天当中，你看我们念日课啊，我们念玫瑰经啊，我们念慈悲经，我们还有家庭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还有团体的活动。哎呀，我实在没有时间做默祷了。我说没有问题。我说，我觉得默祷很重要。对我来说，我是用默祷统摄一切的。我说你挑你觉得非常重要的，坚持啊，就是不要把自己累死，累死也没用啊，累死也没用。就是这个圣安当说的，把自己绷得太紧，弦会断；太松啊，又很难建立和天主的关系。保持一个平衡，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留给你们自己反省啊！如果你们生活当中把自己填得非常非常满，不管是属灵的操练，还是社会生活上的，还是家庭里的啊，一直在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但是我们反之，我们要有些提防一点魔鬼的诱惑是什么？你们说啊，我没有时间默观，我们太忙了，我们有太多的这种属灵的事工操练了，口祷啊，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你反之也要提防一点。就是其实你没有安静下来，外在做得非常的热火，我们口祷，我们念经，我们出去教外面服务啊，我们怎么去做一些使徒性的工作。如果你有这个默观默祷的经验，没有问题，我非常放心。可是很多的人就在忙忙碌碌外在的东西，却没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借口。什么借口呢？他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内心。安住片刻的那个经验没有。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要小心，那根弦会有断的一天。但是你又没有内在的经验来支持它，可能信仰会很危险。这种例子很多。如果你有这个默观的经验，你外面如何去忙碌，OK 的。可你如果没有默观的经验，外在的忙碌可能会变成你的一个借口。你的借口就是其实我坐不下来，我没法安静在这里。相逢宁静中，和天主相逢宁静中，我不能够啊！我出去讲课，我看得最清楚。当我们在上面，不管是我们用这个圣言导读啊，这个先是信德的想象，再做默祷的时候，我作为老师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在下面啊，那些人，太明白了，他没法安静的坐下来。虽然外面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儿，他没法安静下来。那这个是。有问题的，对我来说，从我专业的灵修学的角度来说是有问题的。你没法安静下来，你没法安静下来面对天主，所以张弛有度啊，这个留给大家自己去分辨啊。 喜乐一点，喜乐一点，不要觉得千重重担压在你身上。那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柔软的。耶稣说这话又不是假话，你为什么觉得啊，千重重担都在我肩上，脸上是大写的苦啊，苦啊，苦难的苦，这样很难传福音的。现在年轻人看到你的脸就想远离，你别跟人家说上天堂下地狱啊，这种东西没用啊。你把你的喜乐传给别人，你把你的爱传给别人，人家自然来了。你这苦兮兮的啊，虽然你做了很多刻苦，你这苦兮兮的啊，真的是。我们看沙漠教父里面有很多喜乐的故事啊，你看这些故事，他们每个人说的话都非常有智慧，那一颗喜乐的心才讲得出来的哈。所以啊，差不多超了时间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讲了啊五个神恩啊，我们再回顾一下，张弛有度啊，然后我们往回一个一个再回顾一下啊。爱德啊，要有这个爱是一切灵修生活的先决条件啊，勇气啊，你想要改变，你想要改变一件事情，你就要有勇敢的去做啊，一定要做，你不做都是空想啊。第六个啊，圣言，情愿你吃肉和喝酒，也比吃你弟兄姐妹的血肉要好。这句话真的很深刻啊。好，第五个啊，稳定啊，稳定，你们记住我的分享啊，就是因为这个稳定扎根在耶稣基督内啊，这个我才选择了本笃会啊，就是回到你的内心去，时时的呵护你的心啊，呵护你的这颗心啊，非常重要。好，今天晚上我们就讲了这个沙漠教父的第五个到第九个神恩，下周三呢我们会讲最后的五个神恩，那我们所有的这21次啊，把所有的，我觉得是把一个整个的灵修的基础都讲到了，但是归根结底，用默祷来辅助你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属灵操练，用默祷来整合你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属灵操练啊。如果你们还没有默祷呢，那个李静翻到最后一页啊，你们去扫描那个默祷的那个如何默祷，以及默祷的书籍，还有默祷的公众号的文章，视频位。也发给过这个姐妹们，你们应该在群里面分享过哈，所以讲了这么多啊，几十个小时啊，就是请你们用默祷来整合啊，用默祷来整合你们其他的属灵的操练，好吧？好啊，今天晚上差不多70分钟讲了，那现在看大家有什么那个问答分享都可以啊，我看这个聊天框里面，我先看一下。嗯，大家可以看到朋友圈。这个里面的一些分享啊，都是分享的很好的，我就不念了啊。感觉都没有听够，那个雅歌 APP 里面，我们前面19次的录音都有，我们回头发给那个初一姐妹，然后请她去分享哈。嗯，默祷时打哈欠流眼泪，困了吧？不要紧啊，就是也是自来自去，不用管它啊。如果真的累了，睡一下，睡一下再默祷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身体，警觉了。那这个打哈欠、流眼泪是一个身体警觉的一个反应，也有这个可能性啊。不用理会，不用理会，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啊。默祷的书容易读懂吗？不求读懂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读那个默祷，就是很多弟兄姐妹说，哎，默祷的那个我看不懂，特别是每日默祷劝言，若望麦恩神父这个属灵的分享啊。我的答案是说，不求看懂，不求看懂，但求感受啊。我们读圣经，你能说，哎，圣经你都读得懂吗？但求感受，每一次都会有新的东西哈。这个谁啊？你要买的话，你可以扫描那个二维码哈。左边的是公众号是吗？中间的是那个万有真言如何默祷啊，这个是比较详细的。右边的是买书的公众号啊，你们都可以加啊。然后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回答了。弟兄姐妹说，肖老师回答了10000遍这个问题了啊，就是默祷和静默是一样的吗？如果李志娟理解的静默就是我们安静啊，但是我们基督徒默祷是在心中去重复一个祈祷词啊，形式上不一样啊，不一样。静默是默祷的一个基础，但是我只是在这安静，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杂念啊，然后我们就没有警觉到天主在当下的临在。可是我们用一个祈祷词去帮助我们往前走，这个时候会加深我们的警觉啊，天主在当下的这个经验啊。实际上，我猜想你这个问题，很多人问的是说，默祷、默观、 静观默想的异同是什么啊？但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真的不知道回答过多少遍了。如果那个李志娟，你的问题其实更倾向于我这个问题的话，你加那个这个公众号或者是群里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信德社的那个采访啊，第9分钟的时候，我很明确的回答过这个问题啊。天国是用猛力夺取的，我一直弄不明白啊。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勇气的时候，就是你要跟随天主，你就是要做出很多的牺牲啊。但是这句话，我觉得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向去理解。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天国都不一定你能夺取。但是保罗中途，我们知道每一节经文是有它的那个语境的，在当下，保罗中途说的那个就是我们要舍弃一切，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去获得天国的经验。这是保罗当时那个在他的书信里面用的一个语境。但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说，就是我们默祷的一个，我刚才也讲了圣咏的那句话：你们当停手，当知我是天主。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明白那句圣咏46章的那个圣咏的背景啊，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啊，犹太人有一个死敌，就是腓勒索特人啊，腓力士人。腓勒索特人不是今天他打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打他，两个打来打去是死敌。有时候呢，犹太民族打赢了，有时候也有打输的时候啊，有时候这两个部族也联盟啊，一起对抗其他的敌人。可是打赢了的时候，天主在这个圣咏46章说，亚威说啊。你们当停手，当知我是天主，什么意思？你以为是你打赢的吗？不是的，是我为你打赢的。所以我觉得天国是猛力夺取这句话，我觉得要从这两方面理解。保禄说的那个，当然我们要舍弃一切，我们要勇敢的跟随天主，你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无论怎么做，如果不是天主的愿意，如果不是天主在支持我们，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赢不得天国。啊，所以我前段时间在一个外地讲课讲过一句话，弟兄姐妹很感动的。我们走了一步，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走一步、走两步、走三步、走四步，甚至我们按照我们能力走了9步，觉得说，哎，我走不下去了，我实在没有能力了。可是你走了一步，天主走了余下的9步；你走2步，天主为你走了余下的8步；你走了9步，你走不下去了，天主帮你把最后一步走完。我觉得天国是靠猛力夺取的，要有这个两重理解。就是我们需要做出一些事情，因信称义，对吧？可是行为依旧是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真正成就的是天主，这两者我觉得要把它完整的去理解，天国是靠猛力夺取的。当然，保禄中所说的那个话是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我们要去祈祷，我们要去有一些属灵的操练去获取天国，但是。真正让我们进入天国的是天主，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进去的啊！我觉得这两方面要平衡起来去理解哈。爱是给予啊，默祷主要也在于每天操练。对啊，哎，谢谢这个提得很对啊。那你说什么是天国？怎么靠猛力夺取？我们每天的属灵的操练，读圣经啊，祈祷，或者我们找弟兄姐妹的分享，参与礼仪盛事，就是。可是这些不是很容易的。你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说，肖老师啊，介绍我一下那些隐修院，我想去隐修院，要感受一下生活一段时间啊。那我说你有做默祷吗？没有，怎么不做呢？坐不下来啊，一坐下来就动。那我说那你就别去隐修院了，你连在这里早晚让你坐5分钟安静的坐着你都不可以，你去隐修院干嘛？啊，本都会的隐修院今天还是一样的，一天几次的祈祷。默祷一坐就是半个小时，你连5分钟都坐不住，你去隐修院干什么呢？去了之后你不是疯了吗？当然，我们内在有那种对那种宁静啊、隐修的那种神秘的想象、渴望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在家里能够早晚做半个小时的默祷，你就是一个隐修士，不需要去隐修院去。你只是说啊，我要一个外在的黑袍子把我罩住啊，我是隐修士，不是的，那些都是外在的。一颗隐修士是你的心啊。啊，我前面讲过两句话，我觉得真是圣神启示的，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呀、啊。你的隐修院在哪里？你的堂区在哪里？你的教堂在哪里？你的心，你的心就是你的隐修院，你的心就是你的教堂啊。耶稣在福音里说， 人手造的啊！你看犹太人多么的执着啊！圣殿是永远不会被毁的，可是被毁了。但耶稣说，三天我就能建起来新的圣殿，什么意思啊？你的心，你的心是真正的圣殿。隐修院有被摧毁的啊，坎特伯雷啊，这是啊，圣奥斯定啊，这个坎特伯雷、圣奥斯定、俄我略派他去英国传福音啊，这个6世纪的时候，1500年的那个教堂，我当时在英国，我专门去看这个地方，本都会的隐修院，毁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有一些石块啊，写着这里是曾经的这个啊坎特伯雷的隐修院，毁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了。教堂就不用说了，今天建起来，明天就可以推倒。可是，耶稣基督三天之内能建起来，当然是说他自己的复活。可是，你的心就是你的隐修院，你的心就是你的教堂，是不会被摧毁的。但如果你不操练，魔鬼也很容易摧毁你的心的，你的隐修院也很容易的。可是如果你有操练，你有操练，当然啊，林德兰的这个话。辩证的讲，以前我觉得啊，我的教堂在心里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敬堂，那就远离天主了啊。我想这个话不是用来反对我刚才说的话的啊。我想你这个话也要辩证的听的。我没有说你的心是隐修院，你就不需要真正的进那个教堂了啊。我没有讲这个话啊，我只是说人手造的隐修院、人手造的教堂、圣殿也可以被摧毁的，但是不能被摧毁的是什么？我觉得林德兰包括昨天晚上到今天啊。你是一个非常有思辨精神的姐妹，我感受得出来。但是也请你正确的理解我的话，我没有讲说这个就是排除了那个哈。但你讲的这个是个很对的经验，有一些过度属灵的，也不能这样讲，就过度的个人主义的属灵的，人他觉得啊，我自己修就好了，我不需要去教堂，我也不需要依赖圣事啊，我什么都不需要。反之，这个也是一种魔鬼的诱惑，魔鬼也会用这个来诱惑的。但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什么是永恒的，不会被摧毁的？这个需要我们去反省。好，8:20，看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是问题的吗？啊，谢谢啊，我觉得那个林姐妹是非常有思辨精神的，感觉或许有爱判断、辩驳的倾向，也可能源自创伤后遗。执着于受伤的自我，众多没满足的需要，不愿舍弃的痛苦，不能仅仅归类为骄傲，这些真的很痛苦。2点哈，第一，我们还是相信在末祷中啊，特别是末祷啊，佳慧这个，特别是就是末观的经验，末祷的经验，就是是天主亲自来医治的这个经验，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既然你已经辨别出来了。可能是原生家庭，可能是没有被满足的这些需求等等等等。既然已经把它辨别出来了，就要去医治它。这个天主会工作，但是你自己也要工作，借着属灵的陪伴啊，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借着你去找信任的人去倾诉啊，甚至是心理咨询。就是你既然已经辨别出来了，就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它。但同时，我们也相信，借着末观的操练，借着末祷的操练，天主会有这个治愈的这个恩赐的。这两者是都需要做的哈，都需要做的。但是另外一点，心大一点，心大一点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么熟了，我也自己这么教导我自己。我觉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的这个心理问题呢，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是问题，他心太大了，太大了。你知道有时候人心很大也是一个好事儿，你知道吗？我们说，哎，这人稀里糊涂的，难得糊涂，他心太大了。我们很多人一点事就把我们伤害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根本伤害不到他，他心很大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教友，特别是老教友，有时候那个啊，伦理学上说狭隘的良心，我们的心太小了，太小了。很多时候对别人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在我们这儿都成了问题，心太小了。心大一点，心大一点，粗糙一点，不要那么的，谨小慎微啊。这个心大一点啊，心大一点。大家会说很多圣人喜欢找苦吃，做不到啊，那做不到做不到了，那也没有什么啊。单就这个问题本身啊，什么追求苦难为荣，以爱吃苦为乐啊，那是别人的操练啊，那是别人的操练。 我们不去判断啊，但是你做不到也不理解，那你就保留就好了，但是也不必去判断别人啊，也不必去判断别人，做你自己的路就好啊。当下有没有一种把耶稣教导复杂化的趋势啊？这不是当下的问题，从初期教会啊，耶稣的教导是很简单的，可是我们发展出了教父、神学、灵修、理论啊。我们知道初期的啊这些教父们和古希腊这个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那到了中世纪又这个多马斯阿奎那又和亚里士多德的结合，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当然，它是在当下是有意义的，帮助我们理解信仰，寻求理解。但是理解需要信仰，而信仰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这个位格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复杂，我们不必去理会这些复杂的，我们有简单的直指福音的。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理论也是有意义的，也是重要的，也是重要的。保持平衡啊，一个原则就是保持平衡哈，平衡啊。万有真源里面应该没有了，万有真源现在没有了，以前在叫天主教小助手的时候还有，现在万有真源没有了。但是那个雅歌我会发给初一姐妹，让初一姐妹再分享给大家的好吗？下一次的课是同样的周三，同样的时间7点钟，还有最后一堂沙漠教父的另外5个最后的神恩啊。好，那个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吧。好，那就交还给那个主持人啊。